习近平重手处置两任防长，同期消失嘅秦刚呢？长江第一号洪水形成，三峡水库泄洪，多地被淹。女子用咗凶手保护日本母子，双重不治，日本使馆降半旗。当局清洗太平地，七一大游行今何在？ 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6月29号，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系林欣。观众朋友们，你系咪厌倦咗充斥住暴力同不良内容嘅电影同电视剧？现在干杂世界影视平台为你提供一个全新嘅选择。干杂世界影视平台精心挑选每一部电影同电视剧，回归传统，致力于为你呈现纯正、积极向上嘅影视内容，传递传统价值观，令你重拾经典之美。 冇不良内容，为你同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嘅观影环境。现在注册使用希望之星嘅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可享受15%嘅折扣。6月27号，中共公布20届三中全会确切日期，并着手处理两任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同魏凤和，然而却并冇提及同李尚福几乎系同期。 消失喺公众视线中嘅中共前外长秦刚再次引发外界猜测，秦刚最后一次出现喺公众视野系喺旧年6月25号，佢喺北京会见咗斯里兰卡、俄罗斯同越南嘅官员。次月喺媒体多方追问下，中共外交部表示，秦刚因健康原因唔能够出席喺印尼举行嘅东盟会议。此后关于秦刚嘅留言满天飞，尤其系佢同凤凰卫视前主播。 傅晓田之间嘅绯闻仲上咗《华尔街日报》，该报引述消息表示，秦刚同傅晓田仲有一个喺美国出生嘅儿子，秦刚系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处理，并指佢正在接受进一步嘅调查。港媒今日刊文分析，喺中共20届三中全会前夕，北京官方一口气宣布咗魏凤和同李尚福嘅罪状。 双双开除党籍，移交司法。尽管有关佢哋落马嘅消息已经传咗一段时间，但由官方正式公布仲系相当震撼。文章预期三中全会除咗追认李尚福开除党籍嘅处分，相信仲将撤销其中共中央委员职务。至于旧年底接任国防部长嘅董军系咪喺三中全会成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尚待观察。文章并指出，琴日嘅政治局会议。 只公布两名军老虎嘅审查结果，但比李尚福仲早3个月，避免去外交部长嘅秦刚，则仲未通报。亦有观点认为秦刚已经死咗，所以唔需要通报啦。旧年12月，美国政客 Political 引述数名能够接触到中共高级官员嘅人士消息称，秦刚早已喺旧年7月。 喺北京军方医院逝世，死于自杀或者酷刑。另有观点认为，秦刚或者可能已经平安着陆。独立时评人邓律文喺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贴文表示，李尚福同魏凤和开除党籍军籍，秦刚冇开除党籍，系咪反证秦刚已经死咗，或者佢嘅问题冇呢两位严重？我认为系后者。飞天大学教授干政世界频道天亮时分主播张天亮亦认为。 秦刚系安全嘅，佢表示按之前免去秦刚代表资格嘅用词嚟讲，已经暗示咗唔会逮捕法办秦刚。呢一次中纪委冇公布对秦刚嘅调查结果，亦就冇理由对佢嘅中央委员嘅职务进行罢免，亦就冇理由将佢开除党籍。所以呢一次三中全会上，秦刚大概。 只有两种可能，一种系同之前一样，秦刚主动请辞中央委员；另一种讲法就系继续扮傻，假装乜嘢都冇发生。澳洲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对大纪元表示，其实现在习近平唔认为佢应该要对秦刚嘅事情做任何交代，佢可以唔做任何解释。佢依次唔公布秦刚嘅事情，应该系有啲难言之隐。比如秦刚知道中共喺美国放间谍气球嘅事情。 习近平既然事前唔知道呢个泄露咗习近平并冇掌控中共军队。今年中国水灾时间长，影响地区多，劣质嘅防洪工程同水库泄洪加重咗灾情，洪水再次洗劫咗民众嘅财产。6月28号，一则关于浙江富阳水灾嘅影片喺网路上热传。 影片中一男子不停地在水中下跪，并焦虑而绝望地讲着什么，似乎是在向苍天祈祷。该男子似乎是受了极大的刺激，在数次跪地后突然起身，掉了头上面戴的帽，并翻过栏山快速跳入河里面。影片字幕内容显示，他养殖的五十几亩水库入面的鱼都被水冲走了，几十万投资打了水漂。社交媒体 X 账号为什么你偷住笑发文说，6月26号，杭州富阳区东洲岛由于新安江泄洪，再加上这几日接连落雨，导致两年前新建的排洪坝被冲垮，造成岛内洪灾，当地农民损失惨重。贴文配图内容显示，整个东洲岛都是以种葡萄为生，但是水从塌陷的排洪坝缺口中漫入岛内，将岛内的葡萄都淹没了，经济损失至少是千万以上，全部都是因为这个豆腐渣工程，否则不会被淹没，不会有洪灾，不是自然灾害，就是人为的豆腐渣工程导致的。6月26号晚上一直由人员来塞住水坝，但是无济于事，直到今日下午过了将近13个钟头才将水坝塞住。农民们，包括我家一年辛辛苦苦种的葡萄，全部都毁在这个豆腐渣工程上，甚至培育的葡萄树亦可能死了。有些居民被洪水塞在家中数日，面临着断粮。一位被困居民向救援人员大嗌：我们现在饿死了，坐在家电都没有，菜又没有。据中国气象报社26号报道，24号晚新安江水库在五孔的基础上再开两道日洪门，加大至七孔泄洪，水源河道一路倾泻而下，水声空明，水雾弥漫。旅居德国的知名水利环保生态问题专家王维乐指，中国有10万座水库大坝，在洪水期间不敢蓄水，不能发挥其所谓的防洪功能，反而加大了洪水下泄的流量，而下游的老百姓还都以为上游有个大水库能够保护住安全，所以很放心。在功能上整个发生了错位，所以就造成了人祸。大纪元资深编辑同主笔石山表示，中国这10万座水库就好像是10万个原子弹悬在头上，建设水库有利有弊，对于官方来讲，利他就拿走了，弊则推给老百姓去承担。6月27号苏州市公安局发布公示称，苏州日本母子被刺事件中，阻止凶手进入日本校车的户友平女士抢救无效去世，而追封见义勇为无犯日本驻华使馆降半旗。27号，苏州市公安局同苏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联合发布通告称，6月24号晏昼4点几，胡友平在苏州高新区塔园路新地中心公交站台发现有人持刀行凶，立即奋不顾身上前阻止，被犯罪嫌疑人连捅数刀，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而提请市政府追授胡友平苏州市见义勇为模范称号，日本驻中国大使馆亦降半旗向他致敬。新华社28号引述遇刺日籍母亲陈述，犯罪嫌疑人行凶时是胡友平阻拦了犯罪嫌疑人，并且他被刺伤倒地，这个使得他的儿子得以趁机躲开。有现场目击市民表示，胡友平先是拉住犯罪嫌疑人，又从身后抱住嫌疑人，嫌疑人反手将他刺伤，致其倒地后仍然继续追刺的时候，被市民途经司机和巡警制服在马路上。目击市民说，如果当时犯罪嫌疑人没有被阻拦，将会有更多人受伤。对于胡友平女士的离世，日本驻华大使馆降半旗表示哀悼，并在社交平台发文写道，经闻胡友平女士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我管深感痛惜，胡友平女士以一己之力从歹徒手中保护了无辜的妇幼，相信她的勇气和善良亦代表了广大中国民众，我们在此向胡女士的大义之举致敬，愿胡女士安息。有网民在社交平台上留言，对胡友平的离世表示哀悼，有网民说深深地哀悼那些被中共煽动仇恨日本人民的人，不能够代表所有的中国人，中共亦不能够代表中国人。飞天大学教授、干净世界频道天亮时分博主张天亮认为，从理论上来讲，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中共政府应该有一个对外的表态， 表示自己会严肃对待，尽快破案，并向伤者道歉赔偿，并给出保证外国驻华人员安全的具体措施。然而中共都没有做，甚至没有在新闻上更多地提及，没有慰问伤者，没有谴责暴行，没有道歉，甚至对网络上出现的支持凶手斩杀日本人的言论没有任何的压制，显示这些东西是中共政府默许的，因此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并会进一步影响中共和其他国家之间官方和民间的外交。香港主权移交即将满27周年，今年的7月1日是基本法23条立法通过后首个主权移交日，至今没有团体宣布发起七一游行，这个意味着七一游行连续5年消失，但民间抗争从未停止。香港特首李家超日前称，要警惕有人操控公众活动，希望港人以喜庆态度度过七一。现在香港已经变成一言堂，七一只可以唱好中共港共，清洗太平地，没有了反对的声音，令人痛心。香港前区议员林兆斌对希望之声说，林兆斌2012年开始参加香港每年的七一游行，当时他还是一个大学生。我觉得七一游行是香港公民社会反驳政府论述的重要场所，因为中共说香港回归很好，但公民社会以游行反驳，亦倡议不同的议题。公民社会和政党以前亦趁当日筹款宣传理念，所以那一日很重要。香港七一游行曾经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最为持续的大型活动之一，由公民团体民间人权阵线发起，起初规模较小。2003年由于行政长官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政绩不佳，加上时任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强推第23条立法，引起大量香港市民不满，超过50万人上街参加了当年的七一游行，最终港府停止对23条立法程序。亲建制派在同年的区议会选举中大败，之后七一游行成为港人一年一度以和平理性及非暴力的手段共同表达多元诉求的大型和平游行活动，诉求包括争取普选、平反六四、保护弱势社群、保护新闻自由等。2019年港府修订逃犯条例再次激起民愤，网民和部分媒体称之为送中条例，一度曾经引发超过200万人上街抗议。当年7月1日抗争未有平息的迹象，在民意仍然高涨下，当年的七一游行有55万人参加，破历年七一纪录。流散台湾港人 Free Hong Kong Media 创办人姜家伟就是这一年开始走上街头参加抗争，并首次参加七一游行的。他忆述那时才真真正正地知道这件事是什么样，亦都有一个很大的感受，到底香港是回归呢定是沦陷，亦都很遗憾那次是最后一次合法举办的由民众自发去搞的一次七一游行。2020年6月30日深夜11点港区国安法正式生效，同年民阵申请七一游行亦首次收到警方以疫情及限聚令为由发出的反对通知书。2021年申办了20多年七一游行的民阵却突然被警方宣布为未注册团体，其后民阵宣布解散，至今在当局打压下七一大游行已经不见踪影。不过港人持续以各种形式表达对当局不满的心声，据香港入境处6月18日消息，有 18.2 万人未换身份证，大部分身处海外，网民认为这个代表有至少18万人走了，这个何尝不是一种另类抗争呢？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